北京街头坦克行动反常，川普另有目的。台湾在野党杯葛国防预算，美国方面不止一次警告，恐怕随时都看不到嘢。尹石月憔悴到坐着轮椅睇病。美国参议员呼吁承认索马里兰，中共喺度扎扎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将喺9月3日阅兵。8月16日、17日两日，北京举行第二次综合演练，大约有40,000人参加。不过事情系唔系咁简单呢？有分析指，北京朝阳区街头嘅音乐显示军队入京可能另有目的。喺中共忙住恶斗嘅同时，俄乌和谈出现重大转机，大批军车军人入京，当局当然封路啊。外媒报道话，北京好多胡同虽然冇被公告列入封闭范围，但仲系提前一晚就被警察封锁。中共唔会因为担心老百姓生活唔方便、企业受到影响而缩减封控范围。但网上边仍然传出一段影片显示，16日晚，大批坦克车、装甲车被塞喺路上边，似乎系喺朝阳路一带，搞到一镬铺咁乱，军车喐都冇得喐。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喺度质疑。大批坦克、装甲车被几部大巴士塞咗喺路上边，这个非常之反常。军车上路，冇人敢阻挡嘅，地方官员都唔敢，因为如果系打仗，装甲部队停喺路上，好容易会被无人机整瓜咗。一般冇人敢阻挡军事行动，更加冇人敢同军队对冚过嘅。呢啲坦克、装甲车被塞喺路上边，可能同共产党内部斗争有关。应该有另外一股势力阻挡军车进京，呢股势力肯定唔系张又侠。姚成话：谂唔到系边个嘅势力，或者系习近平。呢、这个亦都讲明北京而家嘅内部斗争非常之激烈。另外，姚成观察到北京街头嘅坦克、装甲车都系轮式，唔系履带式。咁嘅判断呢？呢啲军车可能系嚟自81军或者系79军。姚成认为呢啲军车唔系嚟参加阅兵嘅。因为参加阅兵的应该都是新装备，有代表性的装备，不会拿这些轮式的坦克装甲车出来表演。这些轮式坦克和装甲车都是一般性的装备。姚成说，我觉得这些不是参演部队，这样他们就应该是戒严部队。但戒严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保证阅兵，还是因为内斗呢？姚成认为内斗的可能性比较高，估计在10月份的4中全会之前，有关中共局势的猜测都不会降温。舆论普遍认为，无论习近平是全退抑或是半退，只要中共不垮台，中国人仲是没有好日子过。现在川普在俄乌停战问题上取得显著的进展，这个被认为是川普大战略的最后一步，接下来他就能够全力地对付中共。川普17日接受 Fox 新闻知名主持人肖恩·汉尼蒂专访的时候，倾到他对中俄的睇法。他批评拜登令到中共和俄罗斯走在一起，那就整弯了美国的大事。川普说，中俄本质上是天然的敌人。俄罗斯有大量的土地，中国有大量的人口，中共需要俄罗斯的土地。川普的讲法呼应了上个月哈佛大学学者、国际商业问题专家约翰·洛纳根在国会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洛纳根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份文件判断，中共确实计划在2027年开战，但目标不是台湾，而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川普和洛纳根的观点都反映出中俄关系的内在矛盾。在中俄朝伊结成同盟的背景下，川普要对付中共，就要先分化北京的盟友。川普该怎样在尽可能保护美国盟友的前提下终结俄乌战争，是关键的一步。1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同川普在华盛顿会谈。英、法、德、意大利、芬兰以及北约和欧盟的首脑都会参与。在这场会晤之前，传出重磅消息，川普的特使魏科夫透露，普京同意给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的安全保证。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准备参与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安全保障必须非常务实，能够在陆海空方面提供保护，并且必须有欧洲的参与。普京一直坚持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现在做出重大让步，外界估计普京会要求得到乌克兰的领土。另外，川普希望将欧洲安全事务交给欧洲，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护可能违背川普的意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现在传出来是普京同意可能会接受由美国来直接派兵保护，就是复制南韩的模式。南韩本来就是由美国成立美军联合指挥部来确保南韩的安全，这个行之有效这么多年，而且是有效的保护模式，所以乌克兰应该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这个也是乌克兰希望美国安全的保证，只是说川普总统要促成的话，他就必须美国要介入，这个又违反川普希望欧洲的事务由北约来直接负责，美国要站在第二线。所以从这个谈判来讲，如果是由美国派兵来保护的话，我觉得是三方都要有所退让，三方都要付出。普京最渴望到手的可能就是顿巴斯地区，但这个地区有大约6600平方公里还在乌克兰手中。难道俄罗斯不单止要求获得已经占领的土地，还要求乌克兰再让出部分领土？余中基将军说，接下来谈判还有很多挑战，由美国直接派兵进入，他的安全得到保障，这个也是可能比泽连斯基会接受这个方案最主要的原因。现在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就聚焦在普京希望能够让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将近6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承认克里米亚。就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中共和印度将有频繁的互动。中共外长王毅8月18号访问印度，预期将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莫迪会在8月底访华，参加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余中基说，川普要快点行动，避免中印抱在一起。我想王毅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希望能够破坏印度和美国之间在军事、经济、在各个方面的外交上的合作，围堵中共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所以这次的俄乌战争会直接影响中印未来是合作啊，还是持续对抗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说，印度作为区域大国，与中共有领土争端和战略竞争，印度不会代替俄罗斯成为北京的合作伙伴。川普调停的真正目的不是俄乌战争，他另有目的，是联合俄罗斯对付中共。如果俄罗斯选择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那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之糟糕的坏消息。中共不得不单独和美国对抗，那就会陷入极大的外交困境。接下来普京要在8月31号到9月3号之间访问北京，这个是普京罕见的长时间出访，显然北京会超高格地款待普京。因为这样，川普这一次在阿拉斯加亦俾咗普京一个高调、高规格嘅接待，要喺心理上将普京拉过嚟。人到中年最怕就系三高四高，日日担心身体出咗问题。唔使惊，代谢宝系你嘅最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佢系全天然草本配方，冇嗰啲乱七八糟嘅化学嘢，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嚟讲，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掣，该排嘅排走，该调嘅调顺，整个人都轻松咗，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就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至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国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葛雷近日撰文警告，台湾国民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这个削弱了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根基。对此，学者认为在野党杯葛国防预算 会被视为台湾没能力，亦无意志抵抗中共侵略。除了葛黎之外，美国参议员苏利文三月份曾经指出，国民党削弱国防预算支出，这个不是正确的做法。国防部次长柯伯吉亦都说，他对台湾立法院删减军费感到非常不安。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台湾必须主动展现有决心、能力和意志来抵抗中共的压力和侵略。若在野党在国会中杯葛国防预算，甚至提出比较亲中的两岸关系政策方向，会被认为台湾没有能力和意志抵抗中共的侵略，对台湾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所所长苏子云说，以台湾目前的处境，展现防卫决心和意志是最重要的，这样既能够满足自身防卫需求，亦可以增进外交筹码，提高和盟友之间的互信。葛雷的话语值得深思，每个国家都要自助才有人帮助。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受到罢免落台之后，现在被囚禁在首尔看守所，先前就传出尹锡悦身体出了情况。日前南韩媒体 MBN 更是亲眼看到尹锡悦坐在轮椅上边，戴着手铐去医院看病。尹锡悦辩护律师团表示，他身体健康恶化就没办法手术医治，几乎要失明。 MBN 报道说，这个是尹锡悦7月被收押之后第一次露面。他戴着口罩，脚上边冚着块毡，件衫呢似是看守所的囚服。尹锡悦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入了一间眼科诊所。这个已经是尹锡悦被收押期间第二次就医。尹锡悦辩护律师团表示，尹锡悦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连续三个月都不能够获得进一步手术治疗，随时可能失明。不过南韩法务部驳斥说，尹锡悦的情况并没有严重恶化。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亦都被收押。金建熙18号上午将再次到特征组接受调查。金建熙前管家金毅成12号入境仁川机场的时候已经被逮捕。美国联邦参议员外交委员会非洲小组主席克鲁兹14号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华府承认索马里兰共和国。克鲁兹提到，因为索马里兰支持台湾，中共正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想计惩罚索马里兰。克鲁兹在信里面呼吁美国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他说，索马里兰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安全和外交伙伴，而中共正在对索马里兰施加巨大压力。对这件事，中共驻索马里亚大使馆16号发声明回击说，克鲁兹的行为是严重干涉索马里亚内政。索马里兰在台代表处17号透过声明反击中共，称中共大使馆的讲法毫无根据，而且具有胁迫性，完全忽视民主、主权和索马里兰人的意志。索马里兰和台湾建立伙伴关系，这个是两个民主国家自由的选择。中共想曲解这段关系，这个不单是错误，也都令人无法接受。台湾驻索马里兰代表处发声明说，好高兴看到克鲁兹的呼吁，台湾一直积极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讨论承认索马里兰独立的议题，也都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索马里兰和索马里亚位于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国，紧挨着阿拉伯海和亚丁湾。1991年索马里兰宣布脱离索马里亚，但并未有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台湾和索马里兰在2020年7月1号宣布互设代表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